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云南昆明善良妇女唐玉、李海燕再次被非法判刑；辽宁绥中县张小娜被非法判刑四年；浙江省温州市政协副主席林义俊被查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唐玉女士以及李海燕女士于今年6月21号被昆明市西山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，唐玉被非法判刑三年八个月，勒索罚金8000元，李海燕被枉判三年三个月，勒索罚金6000元。唐玉今年52岁，她在20多岁时曾患有头疼、感冒、心脏发慌等疾病。1996年，唐玉修炼法轮功后，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，一身的疾病都不治而愈了。她在单位上工作认真，在家里体谅亲人，家庭关系和睦。今年1月18号，东路桥派出所警察曾到唐玉家中敲门，唐玉未开门。之后，唐玉便与外界失去了联系。多日后，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唐玉在自己家中被东路桥派出所警察绑架，详情待查。李海燕今年64岁，她先前也是身患多种疾病，跑遍了昆明市各大医院，花了许多钱也没能治好。1997年，李海燕在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，所有病痛全部消失，身体变得轻松自在。为了让受中共蒙骗的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，李海燕利用回家乡探访亲友的机会，于2017年6月16号在通海县城东苑小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，被通海县公安局绑架，并被非法判刑一年。在县公安局、看守所及监狱非法关押期间，李海燕遭到铐重镣、双手反铐、剥夺睡眠、强行抽血、打骂和欺凌，他被迫害得全身浮肿，不能站立及正常行走。今年3月5号，昆明市西山公安分局东路桥派出所5、6个警察来到李海燕在昆明的暂住居所非法抄家。警察抢走了他的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，并将他从家中绑架至派出所。今年6月21号，唐玉和李海燕被昆明市西山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。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指控唐玉和李海燕于2021年12月28号在昆明市西山区卢家新村路边向一路人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。6月22号，唐玉被非法判刑三年八个月，勒索罚金8000元，李海燕被枉判三年三个月，勒索罚金6000元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前所镇法轮功学员张小娜女士今年5月30号被非法判刑四年，目前她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。张小娜今年48岁，1996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，她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，修心向善，做好人，修炼后的她身心健康。2021年12月3号，张小娜被绥中国保大队警察抓捕并非法抄家，之后她回家被所谓监视居住。今年4月25号，张小娜被连山区检察院非法起诉，检察官是张孝金，检察官助理是杜阳。今年5月30号，张小娜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，勒索罚金10000元，审判长是张亮，陪审员有王艳菊、王艳华，书记员是聂佳慧。自今年7月10号张小娜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至今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据今年3月22号浙江省消息，温州市政协副主席林义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主动投案被调查。林义俊2014年3月 任温州乐清市委副书记、副市长、代市长，一年后出任市长。2016年11月任乐清市委书记，2019年2月任温州市政协副主席。林义俊在任温州乐清市委副书记、代市长、乐清市委书记期间，积极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政策，采用跟踪、监控、拍照、录像、录音，收集法轮功学员个人信息，包括地址、电话、微信、QQ、采写、指纹等，勒索钱财、抄家、绑架、判刑等迫害手段，给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。然而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林义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，这很可能就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欧洲学员柏林反迫害游行，观众感受能量；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7月15号至17号，欧洲多国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德国首都柏林，举办了包括游行、集会以及在中共大使馆前和平抗议等多项活动，包括欧洲议员、德国国会议员等在内的十多位政要来信声援。柏林在东西方冷战期间地位显著，二战后被分为东西柏林两城，东德共产集权为了防范人们逃到自由社会西柏林，于1961年8月建立了柏林墙，直到1989年11月柏林墙被向往自由民主的东德民众推翻，从而拉开了东欧共产阵营解体的序幕。期间，东德民众从未放弃过希望，人们不断地翻越柏林墙，逃离共产集权统治。这次法轮功学员特意安排了两天游行活动，15号在原西柏林，16号在原东柏林，想让更多民众了解法轮功是什么，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。学员的活动得到了大量民众的支持。海登布鲁特先生是大学工商管理和经济学讲师，他觉得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充满了能量，令人喜爱，欢快有自信。他说，自己过去多次看到过法轮功学员的活动，法轮功学员在公开场合揭露中共的迫害，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告诉大众，做得非常好。海登布鲁特说，毫无疑问，这么做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在捷克长大的软件工程师多米尼克·施奈德先生觉得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和集会非常好，他说，这是我见过的最和平的游行，气氛很好，练功表演也很美好。他很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。对于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反迫害23年，施奈德坚信人们只要努力就会成功。他说，自己的父母曾说过，那时他们不相信那个集权政府会有结束的一天，但是后来突然在一年内共产集权就瓦解了。施奈德说，人们永远无法预知未来，只能带着希望进行抗争。他希望自己能多帮助法轮功学员反迫害。一位住在德国的华人女子带着孩子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，她跟学员交谈，她说，我知道你们，我也是有自己的信仰。法轮功学员在交谈中提到，有信仰就不应该再相信无神论了，生命是自己的，不应该献给中共邪灵。 这位华人女士表示认同，之后她同意用化名退出中共的共青团组织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7月20号连续在推特上发文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同时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，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。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在推特中说，在过去的23年中，中共政权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了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，企图根除法轮功，这些虐待行为必须停止，必须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。我们敦促联合国全面调查正在中国发生的暴行。在另一则推文中，国会中国委员会敦促中共政权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许娜、邓翠平和卞立朝，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，包括国会中国委员会数据库中记录的所有法轮功学员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54万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1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本期节目刊登于第1070期《明慧周刊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好法才会有真正的智慧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1日。在最近一年的实修中，我对学好法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体会。一，实修中遇到的问题，只有学好法才能解决。今年年初开始，我大约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，把师父的各地讲法共45本全部都读了一遍。师父在每一次法会上都特别强调学好法的重要性。回忆过去一年的实修中，要是没有法指导，考验还真是过不去。记得那是去年的冬天，有一天临近下班的时候，在单位我无意中听到了2个同事在背后说我的是非。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根本没想起来自己是修炼人，只是本能的用非常恶毒的眼神盯着那2个说我坏话的人。背后对别人说三道四，即使是一个常人也知道是不道德的行为，于是他俩头也没敢抬。我气呼呼地收拾好东西，出门准备坐车回家。刚要上公交车的时候，忽然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。举个例子，有这么个人，一上班听到2个人说他坏话，说得很难听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师父说的这个人不就是我吗？想起了法的那一刹那，我就平静下来了，也知道了这次考验没过去，心里很是惭愧。到家后，我第一时间学法，我很是惭愧，平时自己只是为学法而学法，并没有把学法和自己的实修时时联系起来，突然间遇到矛盾的时候，根本不把自己当成修炼人，也随着常人的做法在下滑。别人用恶的一面，我也用恶的一面，还是一个常人的习惯和观念。有了这次教训以后，我把我是修炼人深深地印在脑子里，把师父讲的法理落实在实修中，力争做一个合格的修炼人。二，学好法才会有智慧，才更有利于讲真相。师父一直强调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做好3件事。师父的《红银三少辩》这首诗让我醍醐灌顶。如欲强辩勿争言，向内找因是修炼，越想解释心越重，坦荡无执出明见。我明白了，每个人的缘分都不一样，不去向外求，要向内找，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，是不是自己讲的不够好，把这些自己能意识到的不足的方面提高上来， 也许讲真相的能力就会提高上来。讲真相的能力也是学法好坏的一个体现。而且在讲真相中，我还发现了一个现象，有的人你一说，他就认为这功法好，赶紧学，而有的人却怀疑这，怀疑那。这种差异我一直在琢磨，通过学法我豁然开朗，原来我们每个人的来历都不一样，我们讲真相就是要让那些有缘者能有机会走进大法修炼，完成下世前的誓约，早日圆满随师回家，也要让那些没有那么大缘分的人也能知道真相，免于被淘汰，也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邪党的迫害是众生的灾难。头脑里装进了师父讲的这些法理，自己通透明白了，才能更好地引导别人，从而更有利于讲清真相。三，学好法，修炼好自己，能改变周围的环境。在学大法以前，我自认为我是一个不错的人，可是学了大法以后，我发现我和师父要求的真善忍宇宙的标准相差太远了，我感觉到自己做得太不够了，是时候该提高了，师父才点化给了我。于是我开始向内找，找自己。我体会到，修炼人要是真能做到师父说的，周围的环境立马就变，这一点我深有体会。以前我是一个急性子，无论干啥都是立马就干，而且很执着地要求自己一定干好，同时也要求别人也得跟上自己的进度。这一点如果是我自己单干的项目没有什么问题，一遇到和别的同事搭档的时候，矛盾就出来了。大家一起共事久了，每个人什么脾气彼此都清楚，所以和我搭档的同事总是有压力。我意识到了，这是我自私的一面，控制欲强，太执着。于是我试着改变自己，凡事找自己的过错，不再强求别人。我的改变让一起共事的同事也感觉到了，最后的结果是，大家都不急不躁地把工作完成了。关系和谐了以后，大家都愿意听我讲真相，我不能在办公室明摆着说，总是拐弯抹角地借着瘟疫，借着战争，讲独裁邪党的种种罪恶。再加上九评共产党也为讲清真相提供了珍贵的史料，知道真相的人已经得救了，这是多么神圣的事啊。此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了，只有自己学法，认真领会师父讲的法理，法的背后的佛道神就会给你智慧，指导你如何去做。自己做好了，周围的环境改变了，讲真相的目的就达到了，这才算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处师正法了。当然我做的还远远不够，我会时时努力，力争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。我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中也谈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对自己家人讲真相的问题。由于我对家人没有做到像对外人那样的耐心，没有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，导致家里的环境反倒没有工作环境好，这是我今后努力修炼的另一个重点。以上是我实修中的体会，只有学好法才能修炼好，法是指路明灯，感恩师父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怕与不怕的粗浅认识》，作者广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7日。先说怕，在修炼中，大家都知道怕心是大法弟子精进通向圆满的一块大的绊脚石，是大法弟子人神之分的见证。怕心人人有，大小不同。1999年7月20号，邪党开始疯狂迫害大法后，各种怕心表现得更加突出。自己经过两次莫名其妙的怕。第一次，那是迫害开始不久。有一天晚上，当地警察路过我家门口，我想跟他讲我为什么要练法轮功。还没有开口，马上身体就浑身发抖，整个身体哆嗦起来。当时是晚上，对方还没看见我身体哆嗦的样子。我心里想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不要给人家看见我这个样子，才镇定下来，不再发抖。再跟他讲真相，在门口讲了半个小时。第二次就是派出所打电话来，我一接电话，知道派出所主管要我去派出所，他要找我谈话。马上也是我的身体浑身发抖，整个身体哆嗦起来。我再次心里想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帮弟子把这怕拿掉，不然到派出所怎么见人？就这么一想，身体就不哆嗦了。我就骑自行车到派出所，他们三个人静静地听我讲了一上午。临走时，派出所主管和气地说，本来我们三个人找你谈话，现在变成听你讲了一上午。从那以后，再见到警察，我就不会有那种状态出现。2000年腊月27号晚上12点，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、当地公安局长、派出所主管等等近百人开了很多高级车，从大陆到我家，三层楼站满了人。公安厅副厅长说是来给我们拜早年。那时我们就没有怕，很轻松地和他们对话。后来警察说，其他人见到他们都要低三下四，他们在我们眼里好像没有。那意思就是不怕他们。我说，我们没做坏事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所以这么多年来，从居委会至政法委610这帮人，跟他们打交道是常态。因为每年都有所谓的敏感日，他们就会找上门。但我们没有把他们当作骚扰，而是把他们当作上门听真相、去怕心、救他们的好机会。这个环节要经过长期磨练才能做好，才能修去怕的物质。你没有怕的物质存在时，以后的什么所谓敏感日、清零等都不会来找你。有个警察对同修说，跟你们打交道这么多年，现在在搞什么叫你们放弃法轮功根本就不可能。所以没有人去恶意举报，他们是不会管的，因为没有意义。所以在修炼过程中，是我认识到怕心是一种物质，存在大法弟子身体内，怕心越重，物质越多。所以怕心这种物质一直伴随着大法弟子，使你莫名其妙的怕，从思想中反映出各种怕的观念和联想，各种负面思维。那么为什么会怕呢？莫非就是怕名利情受到伤害，怕失去安逸生活环境，怕吃苦，怕失去工作，怕被迫害没正念掉下去，怕亲人子女受牵连等等。因为有这种怕的物质存在，所以大法弟子在实修正实法、讲真相方方面面受邪党的干扰和迫害。就是因为你有各种怕的物质存在，才招来各种干扰和迫害。你一旦受到干扰和迫害，你不敢正念去面对。如果心里产生怕心，选择逃避，或者选择妥协，或者家人出来帮你挡一下，其实这一次去怕心的机会你没有利用好，怕的物质还存在。所以怕心一出来，感觉大法书放哪里都不安全，一有风吹草动，正实法讲真相的事就不敢去做，带着怕心去做更危险。等调整一段时间后，又想走出来做正实法讲真相的事，或者正在做， 可能做得很顺利，干扰又来了。警察找上门了，居委会找上门了，家人突然管你，不让你和同修来往。这时怕心又出来了。这样往返，有很多同修虽然修炼这么多年，还是没有走出这个圈。我身边有同修三件事也都做，但有的见到警车就怕，有警察找上门，整个后背发凉。有的几年到现在还说有人在跟踪他，有的在家里说话都不敢说大声点儿，有的从来不敢去发资料或做讲真相的事，有的封闭自己，曾经受过迫害那个阴影还在，致使他不敢走出来。有的因为做资料身份特殊，但是没有触及到去怕心的事，那个怕心还在，还是没有走出这个圈。这些都不是我们同修现在应该有的状态，应该修去它。有同修在交流中谈到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怕心，但你只是发现怕心，你要下决心修去才行。怕心它不是向我们发现某件物体，其他的心也是一样，说不要它就没了，它是一种物质，存在你的身体里，你要经过艰苦实修才能把它修掉。当你没有怕心这种物质存在的时候，干扰就少了，你就能够理智、智慧、平稳地做好三件事。再说不怕，不怕有两种表现形式。第一种不怕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没有深刻认识到老虎伤人的伎俩，在修炼中表现的形式是自我，再加上显示心，做事不思后果，偏激走极端，喜欢搞轰轰烈烈大帮哄，不注意手机安全，不修口，听不进同修的话等等，觉得自己飘飘然，在做三件事中也能表现出一些不怕的举动来。所以有些同修认为他法学得好，没有怕心，走得正，就跟着他转，崇拜他。当你向他提出要理智和注意安全这些问题时，他说你有怕心，没有正念。这样的人，当他受邪党伤到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同修跟着受牵连迫害，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一旦这样的人受到邪党迫害，因为他做事偏激不理智，可能采取一些偏激的行为，结果造成迫害更严重。当他向邪恶妥协，结束冤狱回来后，很长时间不能恢复正常状态，有的不能自拔，失去机缘。这样的教训太多了，本地有两次大的血的教训。第一次，2013年有一位同修被绑架，在未被绑架之前，这位同修的做事方法就是搞轰轰烈烈，做事不思后果，不注意手机安全，大批量订购耗材，如墨水、纸张、光盘、电脑、打印机等，提供给其他地区资料点。有一次批量订购光盘被扣，一位同修通过亲人关系才摆平此事，还没有吸取教训。由于他会修电脑、打印机，其他地区的电脑、打印机坏了都拿来让他修，自己也做一些资料提供给当地同修，整天忙于做事。由于自我膨胀和显示心，到处找同修交流，结果有一些同修跟着他，崇拜他，认为他法学得好，没有怕心，又正念，做事多，当时也带动一些人重新走出来修炼。这些同修学人不学法，都听他，围着他转。他发现有同修有病业假象，就组织这些同修去帮助有病业假象的同修发正念，结果病业假象的同修越来越多，今天为这个发，明天去为那个发，每个星期安排满满的，变成专门为有病业假象的同修发正念，其他的事都没有做。有很多同修向他提出这样做偏离法，他根本听不进去，反而认为同修干扰他，组织围着他转的这些同修发正念，把向他提出建议的同修当成魔来清除。当他被邪党绑架后，同修找到跟他转的同修商议如何营救，跟他转的同修说不用，他的正念足以破除这次磨难。结果他的正念没了，反而怨起师父和同修来，认为他做了那么多事，师父不管他， 同修也不管他，结果走向邪物，不能自拔。家人同修也不修了，围着他转的同修有的到现在还没有真正走出来，当时被带动出来的这些人也沉下去不修了。第二次2016年有多位同修被绑架，其中两位是夫妻，在2007年被绑架，他们表现没有怕，真相资料随便放，店内电视酒瓶天天放，电话手机就这样放着，真相资料眼接放，做什么事都表现没有怕。同修向他提醒要注意安全，根本听不进去。他也知道国宝在跟踪他，他表现出若无其事。当同修向他提醒是否转移设备，他说正念足，没事儿。11月他被绑架，误判四年，冤狱期满回家没有反思，过一段时间后又开始重蹈覆辙。当时开始用手机打真相电话，他干大事的心没变，买很多手机电话卡分给同修去打，他没有安全意识，也就没有告诉同修打真相电话如何注意安全。为了证实自己不怕，家里放十几部手机，24小时不停地打，也有一些同修跟他转，效仿他。当同修和他交流，认为这样有安全隐患，加上农村老人早睡，半夜你给他打电话，他会整夜睡不着。还有人半夜接到电话，以为家里有什么大事，这样做不合适。他说有很多人整夜没睡，用伪基站发信息项目，一次性购进几十台，他想购买汽车，用伪基站发信息。购买汽车在同修中争议很大，他一意孤行，还是买了汽车。有了汽车之后，用汽车带同修到外地参加交流会，每月一至两次，带同修到各地参加同修的非法庭审，今天去这个市，明天去那个市，好像是个总协调人。2015年溯江开始了，他到处搞签名，认为时候到了可以大显身手等等。当时也有一些同修被带动跟他转，他用手机跟外市同修联系，外市也有很多同修跟他转，本地多位同修和他一起交流都无效果，反而在同修中制造间隔，说这同修怕心大，那位同修邪物等等。2016年这次绑架，跟他用手机联系的外市同修都被绑架，所以涉及的地方广，人员多，特别是组织每月开一至两次交流会的地方被绑架的更多，所以从被绑架的同修以及大法资源的损失惨重，这是血的教训。这种不怕要不得，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，是心性问题，搞不好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。第二种不怕是修炼人有一双慧眼，能看清邪党伤人的招数，就像武松打虎一样，逃过老虎的三招，把老虎打死了，救了当地百姓。那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招数是什么呢？用所谓高科技窃听手机电话、座机电话、定位手机，派人跟踪，派人蹲坑，在门前安装摄像头，偷偷摸摸在同修家里或车里安窃听器，定位同修家里的汽车，不定时到同修家里搞所谓的关心，实为摸底踩点，这些都是邪党的主要招数。我们能看清邪党的招数，杜绝这些安全隐患的发生，把注意安全做到位，邪党就没招了，邪灵也就被清除了，就能救更多的世人。我身边有很多同修这方面做得好，从来不用手机和同修联系，有同修到家里做，马上把手机收起来放好，已经形成自然。有的同修常年累月发资料，有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，有的同修做资料一做18年，有的十多年，他们默默地做，平稳地提供给同修各种真相资料、真相币、大法书籍，这几年来整个修炼环境比较平稳。但也不要因为邪党有招数，我们就不做救人的事了，邪党有招数反而使我们做得更好更理智。有一位同修，邪党在他家对面安装摄像头近10年，丝毫没有影响他做三件事。 其中两次发正念摄像头坏掉，两次人为稿坏掉，最后一次去年发正念彻底拆除了。所以手机摄像头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注意手机安全，随时都可能招来老虎伤人。以上是在修炼过程中对怕与不怕的粗浅认识，其中提到的人与事只对事不对人。由于人不理智或走不出怕心，招来了邪荡迫害，已经在承受着很大的痛苦，所以丝毫没有指责之意，只是让我们吸取血的教训，把三件事做得更好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多学法多练功，闯过病业关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7日。2004年，我因坚持修炼大法被中共非法劳教一年，在劳教所里，我肉身和精神都受到严重迫害，木棍打，侮辱，被迫看侮辱大法的书籍和音像，熬鹰迫害等，曾14天被罚站，不让睡觉，腿脚出现严重浮肿，出来后身体出现了状况，走路身体站不直，口渴，浮肿，心跳，血崩，脸色苍白，牙龈都是白的，四肢无力，上楼很费劲，手指肚都是黄色，整个一个蜡人。母亲来我家给我做了16天饭，有一天母亲把姐姐叫来，劝我说明天去医院。没等我开口，当时只有9岁的女儿在我右边坐着，碰一下我的胳膊，小声说，去不去？我没当回事，女儿又碰一下，小声说，去不去？我说不去。女儿放心了。孩子从小就跟我们学大法，怕我过不好关，就过来鼓励我。送走姐姐，我去卫生间，女儿赶紧跟进来，右手握住拳头，竖起大拇指说，妈，你行。左手又竖起大拇指说，妈，你行。快速左右手交叉竖起大拇指，连续共说了6遍，妈，你行。然后又双手竖起大拇指，连续快速说了3遍。当时我心流泪了，是师父太慈悲了，让孩子鼓励我呀。之后又一天，我在床上坐着，左侧头上方一个声音，你没有病。啊，我一直坚持学法练功，没有去医院。姐姐看我不去医院，就给我买一盒贵重的补品，说不是药，再三叫我吃，我也没吃。后来就送给他同事了。一次我和同修去医院，找他在医院当大夫的姨办事，他姨一把拽住我，捏住我的耳朵就给我采血，说我血色素只有几克，告诉我明天来看结果。我一直没去，我知道修炼人没有病是假象，我有师父管，坚定的心没动，但感觉正念不足。同修跟我交流学法，我从喝一口水都要女儿帮，指甲都是软的，10几分钟的路要歇3次，我就开始什么事都自己做，多学法，多练功，否定一切旧势力的安排。有一次，同修看我全身都浮肿， 告诉我抱轮两个小时，开始母亲、姐姐等家人心里都没底。我坚持一个多月，我像换了一个人，脸色粉白，人也年轻了。是大法净化了我的身心，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后来，姐姐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，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永恒的回忆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11月16日。我是93年6月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并有幸参加了2期师父的传法传功学习班。回想起当年，师父不辞劳苦，不论严寒酷暑，走遍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，把这无比珍贵的宇宙大法送到了我们的家门口。如今，历经6年的血雨腥风，在宇宙正法弘誓越来越向表面突破的最后阶段，希望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缘，珍惜师父的慈悲苦度，不断精进，兑现史前的誓约。那是我在沈阳上大学2年级的时候，得知师父要在济南办学习班，我便克服了重重困难，于94年1月的寒假如愿地参加了师父在济南办的第1期学习班。当时参加班的学员不是很多，好多还是外地来的。第一天是一个报告会，记得师父简单地介绍了法轮功的一些情况，之后让大家把手伸出来，师父给每一个在场的人手心里下一个法轮，让大家感受一下法轮的旋转。当师父问大家是否有感觉到时，学员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有。说心里话，当时我的感觉并不是特别明显，似有非有的，但是师父在讲法中那精深的法理却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我练气功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在苦苦追寻而又不得其解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，我暗自庆幸自己终于能够坚定地来参加了这么好的功法学习班。在随后的8天班里，身体上的变化是巨大的，只在短短的头2-3天之内，真如师父所讲的，身体完全净化下来了，感觉到一种没有病的滋味，浑身上下轻轻松松的。我每天都骑自行车去参加学习班，就像师父在讲法中讲的，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。每次一进礼堂，就感觉到一种无比祥和而强大的场，暖融融的，全身通透，美妙而祥和。师父在讲法中说的，我这就是一个大熔炉，炼丹炉炼出的都是真金。 真正使我内心深处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，还是师父非常深入细致讲的气功修炼的法理。虽然我当时悟性不够，还把大法只作为一种气功功法来学，但是我知道自己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。我已经深切地明白了，从小学到大学学的所谓的唯物主义都是错的。以前很反对甚至讽刺嘲笑的所谓封建迷信的种种却是对的。开始几天虽然身体非常舒服，可心里却很难受，深知自己这20多年来活得稀里糊涂的，是非不分，黑白颠倒，把不好的当成好的追求，把好的当成不好的排斥。可同时又有一种由衷的兴奋，自己终于能够学到如此好的功法，并由师父亲自来给自己净化身体下法轮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记得当时天气挺冷，大家都穿着棉衣羽绒服，可师父只穿了一件普通的咖啡色人造革的夹克，而每次在台上讲法时，师父都穿着西服。当时《中国法轮功》这本书还很少，后来有一位北京的学员背来了好大的一包，一会儿就被学员们买光了。中间几天每天都有一大堆学员拿着书请师父签名，当时我也凑去请师父签，师父都不厌其烦地给大家签了。学习班结束时，各地学员纷纷跟师父合影，我也荣幸地跟师父单独照了一张照片。只可惜这张无比珍贵的照片在4年前被恶人抄家时遗失了，一直令我痛心不已，也成为我永远的遗憾。记得办班时，有一天我在主办单位门口看到一位老大爷边哭边给师父跪下磕头说，李老师呀，我是从北京来的，我可找到您了，是您救了我，我什么什么都好了。师父赶紧双手把他搀起来说，快起来快起来，可别这样，你只要好好学好好修就行了。学习班结束后再过2天就是大年30了，而正月初二师父又要在东营胜利油田办学习班。国人最重视的过新年，我们的师父也只能休息2-3天，就又要开始传法度人的辛劳了。94年4月30日，师父在家乡长春办了第7期学习班，因为参加的学员比较多，吉林大学明放宫的礼堂都装不下了。当时没办法找到更大的场地，师父只好一天讲2堂课，上午一次，晚上一次。大部分外地学员听上午课。上午上课时，我一般都提前到会场。大约是在第4堂课的时候，我跟几个大法弟子正在明放宫外面交流，有几个人推着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过来，一会儿师父也来了。师父看到了这个老人，过了一小会儿，师父就叫老人的家属把老人搀起来。两个家属搀着老人走了几步，师父就叫他们松开手，让老人自己走。家属松开手后，老人像有点站立不稳似的，周围的学员都鼓励他说，师父让你走你一定能走。老人家终于鼓起了勇气，迈开了双腿，他真的就像婴儿学步那样踉踉跄跄地走了起来。围观的学员都给他鼓掌，家属激动地直流眼泪，赶紧向师父道谢。师父在各地办班时，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也是很大的。师父在大法经文，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中有一段讲法。其实呢，当年我们长春的许多老学员都知道，开始传法传功时， 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容易，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困难时期，后来才把这个法弘扬开来，能够叫更多的人认识，所以当初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。当时全国各地各种假气功、伪气功到处办班敛财，师父在各地办班传法收费都是很低的，八天班才40元，如果是老学员只收半价。就因为收费低，那些假气功师就跑到中国气功科研会要求师父提高学费。师父考虑到很多弟子经济比较困难，始终坚持没有提高收费。在长春这次法会第一堂课时，因为我来晚了一天，所以没赶上。据当时弟子讲，白天讲课时就发生了突然停电的事情。后来师父就在礼堂外给大家讲法，当时天还下一点小雨。如今大法弟子们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经历种种磨难走到了今天，回想起来的确不容易，希望我们大法弟子们都能够珍惜，万不可懈怠。师父在经文《芝加哥式讲法》中讲，这一瞬间值千金，值万金，走好这一段路，那就是最了不起的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十堂课下来我走路生风，身体轻松。忆参加师父长春第七期传功传法学习班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30日。我是1994年4月29日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办的第七期传功传法学习班。地址在吉林大学明放宫礼堂。第七期学习班由于学员多，师父不辞辛苦地白天讲一个班，晚上讲一个班，我参加了晚班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在参加学习班的前两天，师父就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了，但当时不知道，主要表现是开班前两天心脏病就犯了，打针吃药都不好使，我上不了班了，也不能做家务活了，就这样在家养着。4月29日那天要参加学习班前，我妹妹问我，姐，你能不能去参加气功班了？当时把大法混同于一般的气功了。我没有任何顾虑，坚定地说，我能参加。我家住在长春附近的一个县城，坐小汽车到长春也要2个多小时的时间。另外，我从小就晕车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即患有肝、肾、妇科病、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，身体虚弱，平时周身没有好受的地方，坐车有时晕得特别重，都吐血沫子，医生说胃黏膜吐破了。我穿好了衣服，妹妹搀扶着正犯心脏病的我。那天我只想心脏了，当时还没注意。我现在回忆起来，那天坐车真的是奇迹出现了。我带着那么重的病，还没有晕车，只是心脏不行，坐车也没加重病情，还和在家时一样，走路不敢大动快动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这都是师父慈悲呵护的结果。到地方下车后，妹妹扶着我走进了礼堂。第一堂课，师父在讲课前让学员站起来给所有参加班的学员清理身体。当师父一挥手，我就觉着从我的前胸斜着朝心脏部位凉丝丝的，很舒服的，瞬间 唰的一下过去了，我的心脏病就立即好了，不难受了，也敢活动了，恢复正常了。下课后，我自己就能正常的走路了。十堂课下来之后，我走路生风，身体轻松，走起路来，脚后跟不着地，往起飘，就像有人推着似的。干起家务活来也不累，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，与参加班前判若两人。在我身上证实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。师父说，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，走路生风，过去走几步就累，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，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，上楼上多高也不累，保证是这样的。后来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没参加班前的犯病是师父已经在管我了，在进班前就在给我调整身体，净化身体了，所以打针吃药也不好使，它也不是病，能好使吗？由于二十几岁就患有心脏病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家务活重，以后的岁月中疾病就不断的缠身，经常肝区疼痛、肾炎、腰痛、妇科宫颈糜烂、小腹疼痛，有时流血，严重的神经衰弱表现在失眠、头晕脑胀、耳鸣、记忆力下降等，每天都在生死线上挣扎，苦不堪言，生不如死。特别是心脏病，都在晚上夜深人静，半夜12点左右犯病，一犯病心就没底，脸蜡黄，心跳气短，胳膊都凉半截，自己想能不能就死了，有没有明天，天亮还能不能活着都是未知数。就这么重的心脏病，如不得大法，我的性命难保。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使我无病一身轻，救了我的命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现在的我已经60多岁了，但给人的感觉很年轻，身体也很好。从94年修炼开始，就没吃过一片药，尽自己所能，按师父要求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
这一期的《一师恩》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《登归途》。
悠悠万事兴，寻他千百度，愿这登归途，佛光散迷雾，为这性子轻，苦中乐常住，数十红流星，放尽天地数，悠悠万事兴，寻他千百度，愿这登归途，佛光散迷雾，会这心自清，苦中乐常住，数十红流星，放尽天地数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